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达瓦才人谈张铁林坐船事件与中共所推的藏传佛教政策。近日一则中国演员张铁林坐船的视频曝光，牵扯出背后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由佛具商变成白马奥色法王的吴达荣，以及一系列的龌龊真相。其中中共政协民尊委主任朱维群在就假活佛问题发表看法时，这次未提汉人假扮活佛的情况，却扯到了藏人的分类主义上，甚至扬言要加紧管控藏传佛教，引起了藏人和藏传佛教信徒的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了本台的两次采访，分析了所谓白马奥色法王冒充藏传佛教转世高僧对中国国内佛教徒与藏传佛教造成的双面伤害，以及中共政府在这类假活佛事件中的角色。上月底，中国演员张铁林坐船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起一片质疑之声。视频显示了他接受法名、法貌、法仪、法本的仪式过程，但张铁林随后发布声明称，那并不是坐船典礼，而是皈依所悟白马奥色法王的片段。随后由境内藏人揭露，给张铁林主持坐船自称为白马奥色的是一位名叫吴达荣的中国商人，原来是个做佛具生意的商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共当局对西藏高僧大德的打压给不孝之徒可乘之机，导致了这种恶劣现象的出现。
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不管是香港或者大陆，有相当一些人对藏传佛教有非常热情的这样一个追随，跟过去中国政府宣称西藏的文化是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表明了在中文世界有更多的人真正的了解到了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它的真实的一面和珍贵的一面。当然，西藏佛教也在国际社会也取得了更多的人的这样一个更好的评价、认知和追随者。这些几十年的现象，它首先一个表明的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它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非藏人的或者是华人也好，或者说西方人也好，被他们所认知。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之前是在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现在是在大陆。有很多的人借着这样一个人们对藏传佛教尊敬和追随藏传佛教，但是西藏的佛教或文化的传人又很稀少的情况下，很多的你说他骗子也好，或者说趁机而起的人，打着藏传佛教或西藏文化的名号在社会上进行招摇撞骗，像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过去达赖喇嘛多次的提到，特别是在大陆，因为真实的藏传佛教的力量完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时空环境下被遭到当局的非常强力和严密的控制和压制的情况下，真正的藏传佛教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或阐述自己的意见，从而给了这些假冒的分子给了很多的表演或者是招摇撞骗的这样一个机会。就像所谓的这个法王，在西藏来说，法王指的是以佛法治理国家的国王，像这样的法王在西藏其实寥寥可数，比如说撒迦法王啊，或者是达赖喇嘛，或者说类似这样的，就是法王其实寥寥可数，或者说是比如说像德格的法王啊，他虽然俗人是国王，但是他因为用国佛法来治理国家，所以被称为法王。但是类似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华人叫起了藏人名字叫白马韦塞的这个华人所谓的法王，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流中自封的。我们在台湾或者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很多华人的骗子，他们都挂着西藏人的名字，然后以藏传佛教、以什么法王、以什么活佛等等这样的名誉去招摇撞骗。这个对藏传佛教也好，对西藏，这些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人们从一些资料或一些里面看到藏传佛教的神圣、藏传佛教的优秀，但是当他把藏传佛教的这种认知投射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又看到他可能就很多人就会以为，哇，藏传佛教竟然这样的不堪，竟然是这样的 没有道理等等，这样的时候他都会藏传佛教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像张铁林他是一个演员，像这样的很多的演艺界也好，或者科学家或者教师或者教授等等，有很多人他们都最终选择了藏传佛教。其实在历史上不管是蒙古人也好，蒙古人的元朝也好，或者华人的明朝，或者满族的清朝，虽然中国大部分的民间是藏传佛教力量很小，但是这三个朝代的皇室里面皇帝或皇帝他们的家族里面很多都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可见这些有很多选择的这些中国原来的几百年的统治者，其实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藏传佛教的价值。现在也有很多现在的学者他们都知道藏传佛教的价值，张铁林他们也显然知道藏传佛教的价值，但是他显然是没有真正的找到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上师，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我们对他的那种对佛教对西藏佛教的尊崇认知我们是随喜和赞叹，但是很遗憾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上师。如果他找到一个真正的上师，他的这个因缘成熟，他对藏传佛教或者他个人都是很好的一个机缘。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停止对藏传佛教的打压控制，让藏传佛教真正能够自由的发扬光大的话，让更多的华人真正的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才是真的藏传佛教，什么是才是真的西藏文化，什么才是真的西藏佛教文化的追随和他们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传承者，那么我们西藏也就可以把我们从印度的乃兰扎传承过来的西藏佛教的真髓，乃兰扎佛教的那个智慧介绍给更多的华人，更多的世界上更多的人，这个也是我们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西藏宗教对人类所可以做出的一些贡献。可惜的是现在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和这些原因，西藏真正的高僧大德堪布格西他们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像这些克求正法的这些不管他是远洋也好，或者科学家或者一般人，给他们介绍佛法的机会，反而让了一些骗子或一些不孝之徒以可乘之机。这是一个历史或者现实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非常悲哀的局面。这种局面当然都是最终来说是中国政府造成的。
达瓦财人认为，这种汉人假扮藏传佛教上师引起的乱象，将对中国国内佛教徒、藏传佛教本身均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双数的局面。
它的社会影响是双层面的，一面是信徒的层面，就像那个张铁林也好，或者是很多类似他们这样的一个想要追求精神上的一个提升或者信仰的这样一个层次的提高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到真正的藏传佛教或印度纳兰多的佛教的这个真传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现象是他们没有能够如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第二个的层面是藏传佛教，因为这些很多人以藏传佛教的名义在那地方照耀撞片的时候，很多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可能有很清楚的去区别这之间的差异，最后可能会就会把它怪罪到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账都记在藏传佛教上，从而认为藏传佛教不过是个烂东西，真的是很野蛮或者很落后的或者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对藏传佛教是一个非常冤枉的，不仅是非常冤枉的，而且也阻碍了藏传佛教走向世界或者让更多的人认识藏传佛教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说对藏传佛教这是一种伤害，对那些热爱藏传佛教希望能够接受藏传佛教希望能够通过藏传佛教提高自己的精神或信仰层次，这些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这种影响和伤害都是非常久远的。所以说在一个没有自由或者自由的表达意见或这样的空间的时候，它总是会是那个劣币驱逐良币，它会让更多的那些有真正宗教或这些见识或知识的高僧大德堪布格西竟然没有机会去宣扬他们的那个佛陀的教化，反而是让一些骗徒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也是一个对双方都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12月5号，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 接受中共喉舌央视采访，谈到了所谓假活佛现象。朱维群称，冒充活佛，冒充所谓的大喇嘛，利用中东部地区的有藏传佛教信仰的一些人，或者对藏传佛教抱有想懂想知道又没有这个基本常识的人来供养他们，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回到了藏区后，实际上又继续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达瓦才人指出，中共此举要转移焦点，模糊焦点，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将矛头指向藏传佛教僧尼中，栽赃藏传佛教。
这个其实就是欲盖弥彰，因为我们之前讨论的白马王赛，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张铁那个电影演员，像这些问题，它都是在中国本土或香港或中国在里面很多的华人或者汉人假冒藏传佛教，以及冒成什么法王这个仁波切等等的欺骗，他根本不是西藏人在骗汉人。但是朱伟群从头到尾他攻击的都是西藏，比方说他说什么藏区和内地的教改革开放有很多人来了，然后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进行行骗，他这里面说的是西藏人，因为这个什么白马维斯啊和那些都不是西藏人，他也不是从西藏过去的，而且他根本不是藏传佛教，他其实就是一个骗子。但是周卫群在这地方非常明显的是在转移焦点，模糊焦点，然后把本来明明是在中国的本土由于中国政府的放任和对藏传佛教的打压而造成的那种假活佛假的法王的那种欺骗或假仁波切的那种欺骗行为，把它栽赃诬陷到西藏人的身上。周卫群还说什么那个这些什么一些钱带回藏区以后继续从事法律的活动啊，甚至什么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等等，这些事情他从头到尾攻击的都是西藏的僧人。因为西藏僧人有很多西藏僧人，因为中国的东部或南部或中国很多地方有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希望了解西藏的佛法，希望能够接受到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这样一个教导，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社会现状。但是西藏的僧人西藏的高僧大德要到中国去都会有非常多的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是类似周卫群这些人干出来的。由于这些中国政府和周卫群等统战部门和安全部门极力地限制西藏的高僧大德和西藏的僧人到中国的各地方去弘扬佛法，所以才会在中国的本土或者是在香港或者中国东南部地方留下很大的一个空白，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的愿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给这些骗子一些空档嘛。而这些骗子其实就是周卫群和中国政府这些人他们培养出来的。而且我们去看那个白马维塞的他的那些网站也好，或者是他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假政府在这地方行骗，从头到尾都是有政府在那护航，政府的很多官员在那护航。因为我们在很多网站上也看到说，包括周卫群他本人以及很多的中国官员都跟他有很多的联系，所以说周卫群看上去好像说了很多的什么假活佛等等，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第一由于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压制有一个这样一个空白需求的空白，第二个是由于他们给予他们的政治或者说为了污蔑藏传佛教而放纵，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他们自己直接的参与这样一些假活佛假法王在中国本土猖獗，这些都跟政府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些假活佛假仁波切假什么那个喇嘛这些人他都是口口声声都是维护国家为了中央为了政府，以及那个我们在网站上一看到那个本麦维斯什么的，他还给那些把他的信息或他的那些虚假的行为破到网上的时候，他告诉威胁对方我跟官方有非常深的这样一个背景，我相信他们肯定有背景，因为他们有背景，因为官方或政府或中国的一些类似周卫群这样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地限制藏传佛教以及丑化藏传佛教，所以我相信这些里面 都是中国政府或中国官员在做那些两手的，一方面压制，一方面护持或者说扶持那些假的，从而去丑化西藏佛教。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很危险。周卫清为什么这么说？其实非常明确，他是在转移焦点，他是在投梁换柱。我们讨论的是汉族的在中国南部的一些汉族人假冒藏传佛教欺骗信徒。周卫清告诉我们的是西藏有很多人跑到内地去骗人，我相信肯定会有这样骗人，但这些都是由于藏传佛教的知识或者说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没有办法去中国内地，或者是有很多的限制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周维群在接受中共喉舌央视采访时还称，有关部门正在对西藏和其他藏区正当和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进一步摸清情况，统一编表，未来这个资料库可能会对社会公布，地方政府加强互动，采取行动停止假活佛现象等等。达瓦才能指出，周维群此次讲话发出的讯息是，中共将假借汉人冒充藏传佛教的事件来再次打压藏传佛教。
我们去看了周维群所有的讲话，就像我刚刚谈到的，问题是白马维斯或者陈铁林等等一些中国内地的一些汉人假冒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活佛等等等等等等，是假冒那些，但是周伟群把所有的矛头所有的子弹都射向藏传佛教的高僧和西藏人。同样的，就像这个一样，毫无疑问未来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就像周伟群在那上面说的，他会加紧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因为他们老是担心说西藏人如果比如说拿到了钱了，他又是什么搞分裂活动啊等等，他对西藏人保持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疑虑。其实他其实最大的心态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所有的藏人都当成是敌对分子，他们得到的一些信徒的供养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以及藏传佛教的传播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所以中国政府在过去是竭尽全力地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限制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到中国内地传教，而现在你要从周伟群的行为你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又要假借这个汉人冒充藏传佛教的仁波切这个事件来压制藏传佛教，竟然西藏人又要平白无故，第一他首先一些汉人在内地中国本土来冒充藏传佛教丑化藏传佛教的形象，伤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第二中国政府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再次的打压藏传佛教，这样一种两多的伤害，这是周伟群和中国政府一直想要做的，而周伟群的行为肯定也是这样。所以未来所谓的他们要加强什么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要限制或加紧对藏人的镇压和限制，这是毫无疑问的。
汉人冒充藏传佛教上师行骗的行为受到藏人民众和佛教徒的指责之际，中共各大喉舌媒体也陆续进行报道，内容也均是对这一事件的谴责。达瓦才能表示，这种现象让他非常惊讶，但是筹划藏传佛教时中共始终不变的策略，这无非就是要引起国内佛教徒和民众对藏传佛教的反感和误解。
我对中国的媒体的大规模的报道这些假活佛的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讶异，因为你可以看出什么本邦文献也好，或者其实在台湾或者在境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假的什么法王假的活佛等等，而且你看本邦文献他那个跟中共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管从他的网站上有那个跟那个周卫群的合照，跟那个贾庆丽的合照，他们都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力的支持的这样一群人，这群人他们的肩负的责任其实就是搞乱藏传佛教，让在中国内地的很多信仰藏传佛教人一说到藏传佛教就倒胃口，就觉得藏传佛教的所谓的法王高僧大德都是一些骗子，他的目的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中国政府从50年代占领西藏以后对藏传佛教的污蔑攻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他们都是包括比如说江泽民，他是国家主席，他在见那个克林顿的时候，他竟然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西方人竟然会信喇嘛教，他觉得喇嘛教怎么会是高级的人信的，类似这样一种按道理说你如果认为西藏佛教是中国的 文化或者中国宗教的一部分，你认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藏传佛教也是中国一部分，那么西方有那么多人信仰藏传佛教，你应该感到荣幸，感到光荣啊。但是他竟然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一个西方人被骗了，类似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口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是怎么看待的。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很多藏传就像江泽民不能理解或不屑，或者说非常惊讶，有很多西方人信仰藏传佛教一样，中国的共产党的官员看到很多中国内地的明星也好，电影也好，财团的人也好，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有那么多人信仰藏传佛教，说他的那种不满，他的那种想要把就对此进行破坏，像这样的一些本能的反应，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而朱伟群啊，或者那些就像那个白马文学这个骗子，周伟群、于正声，他们都一起去接见，一起拍照，去为他背书，为他做。现在周伟群，当这个事情出来，周伟群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指责这个假的仁波切，反而把毛泽东这种西藏的高僧大德和这些，所以说，所以这一切的背后的根源和其实，明眼人或者西藏人其实心知肚明了，心知肚明了。
借此次的假活佛事件，周伟群等中共官员大言不惭地宣誓中央对西藏转世制度的决定权，达瓦才人说无神论的中共要认证转世灵童是非常滑稽的事情，这前前后后无非就是中共要控制整个藏传佛教体系，从而达到管控整个西藏的目的。
首先那个中国政府所说的所谓活佛这个词，它就是一个错误的，因为西藏的这些它并不是佛的转世，就是还没有到那个佛的这样，不是活佛，它只是一个幻化之身，所以这个是不准确，它其实只是转世喇嘛或者转世的仁波切。另外中一圈为什么一再的强调这些，他当然是最主要的，他想要把就像中国政府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要把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纳入到中国政府的官僚体系里面，让转世制度就像中国政府像任命他们的局长科长或者书记啊，这个一样，对，去任命那些转世喇嘛，这是他们的愿望。就像他们不管是在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类似这些天主教不能接受教皇的领导等等，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样，他们也希望能藏传佛教的转世喇嘛会接受共产党的指导和任命。为了这个事情，中国政府也扯出了金瓶撤钱或者等等等等一些很多的一些说法，而且也用国家的法律啊、人大的通过啊等等，他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所以这些法律的最终的指向只有一个，就是由共产党来指定、批准、决定谁是转世、谁不是转世。所以达赖喇嘛或者很多西藏人都说，如果中国政府因为是个无神论者，他如果相信转世，他应该先要认定的毛泽东啊，或者邓小平啊，或者那一大群人的这些的转世啊。所以说他本身不相信这些，他自己没有认定，但是却要决定西藏人的信仰中的那个转世是由他来无神论的中共来决定，类似这些都是毫无道理，是非常强横蛮不讲道理的这样一个。但是这是中国政府一再做的。那周伟群他一再说中央要做什么政策啊，或者制定什么章程啊，或者制定什么名册等等，他的最终的指向的目标其实也是共产党要掌握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认证确定以及批准类似这些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他都说什么寺院必须要有传承的转世啊，寺院必须要有需要要有提出要求啊，或者是有财力啊等等，他一些据说是一些西藏喇嘛说转世的认证必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必须要符合西藏的，还有一个必须要中央批准，中央要发一个什么活佛证啊，你才是转世等等。所有这一切的言论都就是我刚刚说的指向的目标都是中国政府北京的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可以决定一切，可以认证一切，谁是转世喇嘛，谁不是，或转世喇嘛是多少等等，这些都是共产党来决定。
周维群的讲话内容也提到了这类假活佛事件对藏传佛教信誉以及对中国国内佛教徒带来的不良影响。 达瓦才人认为，中共真想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应该还藏传佛教自由。
未来如果说这样的欺骗行为怎么样能够不发生，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知道在台湾之前也有很多的假冒的这样一些仁波切，或者是一些已经还俗的来，他继续冒充是仁波切等等，这样一些欺骗行为在台湾曾经也有很多。但是自从党政喇嘛来这，以及在开放了双方的这样一个互动以后，这些行为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信息的开放，台湾的藏传佛教徒对西藏佛教、对真正的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都有一个更多的认识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会减少，人民就不会受骗上当。因为藏传佛教，真正的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会维护自己的信仰的体系和他们自己的信仰的纯洁性嘛。这事情就是政府只要不要去限制，只要不要去阻碍藏传佛教的传播，不要去阻碍藏传佛教基本知识的传播就可以了。或者说不要拿政治来去操控藏传佛教，歪曲藏传佛教。如果不去这样去做，藏传佛教就会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现在网络世界，人们认识藏传佛教的真正的精髓其实很容易，只要政府不去限制或政治不去歪曲就好。
最后，达瓦才人向信仰藏传佛教或想要了解藏传佛教的华人信众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在皈依上师时绝不要随意轻信所谓的名号，而是应该去仔细认真辨别上师是否具格。
你不要看他的名号那些，你就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而且他是不是真正的接受过完整的宗教的修行，以及他对他个人的修行。我认为观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佛陀所说的，你追随上师就要像检验黄金一样，要揭磨炼，或者就是你用你所知道的任何的方式去检验你想要追随的上师，看他是就像检验是不是真的黄金一样、真金一样，你要去检验这个上师是不是真的居格，而不要被他表面的一些所谓的信善啊或者这些事情所蒙蔽。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追随的上师，你是一个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深化以及精神上的一个提高，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这些。当然了，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出来以及引起讨论，这些都是一个好事。通过这样来，通过讨论来，让更多的华人、让更多的信徒、让更多的想了解西藏佛教和西藏文化人有机会去了解，让他们通过这样的拨开那个迷雾，可以看到真实的、真正的像金色一样的西藏佛教和西藏文化的真实的那一面。那对这样，也许未来真的可以，反而是因祸得利，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真正的西藏佛教。这个也许会有这样的因缘，希望我们当然抱着这样一个期待了。
12月11号，吴达荣发布再次声明，这次他未用白马奥瑟法王的称号，还是用了本名吴达荣，称要与所有弟子脱离师徒关系，以普通居士身份修学佛法。然而吴达荣始终未承认他假冒藏传佛教上师的行为，也为此进行道歉。